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8年6月7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世界工业七强峰会即将于明天在加拿大法语地区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抵达当地，参与峰会的前期协调工作。国际移民与国际人道联手搜索昨天稍早在也门外海遭巨浪掀翻的一艘偷渡小船的难民，至此至少有46人被证实死亡，而另有16人失踪，也几乎被证实生还无望。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聚焦即将举行的新加坡特金会内容。与此同时，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会谈，但不再提及最大限度对朝鲜施压。朝鲜领袖金正恩即将前往新加坡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尽管新加坡许诺加强海陆空三维安全保护，据悉金正恩仍然担心遭到暗杀。欧盟反欺诈办公室调查员怀疑，在一项涉及金额达数百万欧元的欺诈案中，希腊与匈牙利恐怕已经成为欧盟的重灾区。中美第三轮贸易磋商也后，传中方提出美国如果放弃加征进口关税，中国愿意购买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和能源产品。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蓉，接着再请小山为您详细播报的今天新闻内容。
世界工业七强峰会即将于明天在加拿大的法语地区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抵达当地，参与峰会的前期协调工作。本台有法语特派记者在现场，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报道。
2018工业七强峰会即将于周五在加拿大魁北克地区马尔拜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三晚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与特鲁多总理协调工业七强峰会事宜。本台法广法语特派记者从当地传来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与加拿大特鲁多总理会晤后的部分现场发言片段。马克龙总统说，确实我们谈及了双边问题，当然这次工业七强峰会的筹备恰好处于一个关键时刻，但这也是一个交换意见的机会。就重要的多边主义议题，不论是经济上还是地缘政治上、气候问题上，总之对我们而言确实趋于一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也用法语表示，多么荣幸地得以畅谈加拿大与法兰西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当然，在工业七强峰会临近之际，我们想要保证好协调，我们是老朋友、老伙计，我们一起工作的方法将为我们带来工业七强峰会巨大的成功。本台法广今天周四的法语报道指出，马克龙总统与特鲁多总理当地时间周三分别代表法兰西和加拿大签署了一份联合声明，共同捍卫一种强有力的多边主义世界观。这表明在2018工业七强峰会前夕，法加两国形成统一战线应对特朗普。华盛顿的迹象显示，美国总统在今年工业七强峰会上将采取强硬路线，特朗普已做好了单枪匹马捍为美国工业的准备。
中美第三轮贸易磋商以后，传出中方提出如果美国放弃加征进口关税，中国愿意购买70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和能源产品。中国商务部今天回应说，中国方面愿意在相向而行的前提下扩大自美国的进口。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目前结束的中美北京贸易谈判中，中国提出愿意购买700亿美元美国农业和能源产品，以交换华盛顿撤销苛征关税计划。有外国媒体在中国商务部7号例行记者会中询问到这项消息的真实性。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没有直接回答，仅仅表示中美双方在日前磋商中就一些具体的贸易合作领域，特别是农产品、能源领域进行了深入和具体的探讨，中方愿意在相向而行的前提下扩大从美国的进口。高峰虽然没有具体回应，但是法新社6号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中国已经提出购买700亿美元美国货，以交换美国撤销加征关税的计划。中美在第二轮华盛顿磋商中达成不打贸易战的共识，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底又突然改变态度，宣布要对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中国对此大表不满。特朗普政策突然转向，主因是因为白宫内部意见分歧，而这次批评特朗普对中国态度软化的经济民族主义人士占了上风。华尔街日报5号报道说，中方在谈判过程中明确告知美国商务部部长罗斯，如果特朗普政府继续推进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加征关税计划，上述采购提议不会生效。知情人士还表示，相关谈判成果细节仍有待双方确认，可能还需要双方后继谈判。
据路透社发自布鲁塞尔的消息，欧盟反欺诈办公室调查员怀疑，在一项涉及金额达数百万欧元的欺诈案中，希腊、匈牙利恐怕已经成为欧盟的重灾区。据了解，该案与通过中国的新丝路项目进口的中国服装与鞋类产品有关，这些进口商品的价值被低报，以少缴关税和销售税，而这家办公室对商品价值低报的定义是申报远低于在欧盟所有海关的平均申报价。有关详细情况，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夏荣的介绍。
路透社说，这宗大型欺诈案首先在英国被揭露，相关违法行为在该国已持续多年，并促使欧盟执委会在今年要求英国向欧盟预算缴纳价值27亿欧元的流失税款。欧盟国家的关税是该区域预算的直接来源，由各成员国收取后转交。欧盟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表示，他们现在怀疑欺诈活动可能已经转移到匈牙利和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后者的大股东自2016年起为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欧盟反欺诈办公室官员指出，从匈牙利和希腊的海关数据来看，过去两年中，进口自中国且价值被低报的服装及鞋类产品激增。他们并强调，这一趋势出现的同时，流入英国的此类商品减少。这种趋势令人担忧，将会加强对进口情况的监控。今年四月，路透社亦曾经独家披露，意大利有关当局正在调查中国犯罪团伙在比雷埃夫斯港涉嫌进口欺诈一事。路透社指出，中国正在推进规模达1260亿美元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将比雷埃夫斯港转变成为通往欧洲的门户。按照该计划，一条快速铁路和陆路通道将穿越巴尔干半岛，把雅典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连接起来。调查人员怀疑，该路线可能被走私犯用来向匈牙利运送价值偏低和未申报的中国商品。
据卫星图像显示，遭到美国警告以后，中国已经移除了南海导弹系统。请听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最新卫星图像分析显示，中国在南海部署的导弹系统可能已经移除或重新部署。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6日报道，之前的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西沙群岛的永兴岛和南沙群岛有许多导弹发射器和雷达系统，最近还首次在永兴岛上降落一架可携带核弹头的 H6K 轰炸机，这引发美国政府对中国军事化南海的愤怒谴责。现在这些武器已经消失。作为对中国在南海部署导弹系统的回应，美国取消了邀请中国参加20多个国家的太平洋大型海上军事演习。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表示，这些武器系统的部署与军事用途直接挂钩，目的是恐吓和胁迫。福克斯新闻报道，中国似乎已经移除了在南海争议岛屿的地对空导弹系统。这一新迹象发生在美国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之后。有分析认为，中国可能已经将导弹转移到其他区域，或许过几天这些导弹装置又会重新出现在同一区域。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今年香格里拉峰会期间明确表示，拒绝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军演是对中国南海军事化行为的初步回应。马蒂斯称，这种惩罚相对较小，如果中国不改变自己的行为，今后将面临更为严重的惩罚。
美国国会授权美军可以赴台湾参加汉光演习，台湾总统府对此表示感谢。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美国联邦参议院军委会今天公布参院版的国防授权法案，指出美军应参加适当的台湾军事演习，如年度汉光演习。台湾总统府对此表达感谢，并说政府会持续跟美国的行政部门讨论加强台美安全合作。参院军委会在上个月24号通过参院版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当时没有公布详细的法案内容，只有纲要。5号参院军委会公布了国防授权法案的内容，参院认为台湾关系法与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的基石，美国应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发展足以维持有效自卫所需的能力。草案指出，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应大力支持台湾透过外国军售、直接商售与工业合作获得防御性的武器，美方也应确保及时审查与回应台湾的防务要求，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此外，草案也提到，国防部长应促进加强与台湾的安全交流的政策，包括美国参加适当的台湾军事演习，如年度汉光演习，而台湾也应参加适当的美国军事演习。对于最新披露的建议台美军方互相参与对方军事演习的讯息，台湾国防部表示，感谢美国国会认同台湾在区域和平稳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并称只要有助国家安全、区域和平稳定，对各方面和美国交流都乐观其成。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双方聚焦即将举行的特金会内容。与此同时，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会谈，但不再提及最大限度对朝鲜施压。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会谈，不再提及对朝鲜最大限度施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当地时间6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谈，再次确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朝首脑会谈中提出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的方针，双方重新确认了要求朝鲜完全且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并且确认了一直到朝鲜非核化为止，切实履行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经济制裁和日美双方的独自制裁的方针，但是似乎没有提及对朝鲜最大限度施压。双方约定在12日举行的美朝首脑会谈后，将根据这一会谈的结果，河野再次与蓬佩奥举行会谈，并在日美韩三国间进行密切沟通。两人还就在解决朝鲜绑架日本人问题上，即要求朝鲜废除把日本纳入射程的短中程导弹上合作达成一致。在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见时，河野强调，日美在国际社会履行基于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经济制裁这一点上丝毫没有变化，但是他没有提及曾是美国提出的日本强力支持的对朝鲜最大限度施压的说法。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FE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国会参院军事委员会公布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修正后版本，其中含有多项支持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及军事交流的条文。据美国之音的报道披露，包括支持美军参加台湾汉光演习，支持美国海军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医院船访台，扩大美台人道救援合作等等。对此，中央社的报道说，台湾国防部今天表示，只要能够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军事交流都乐观倾城。与此同时，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说，感谢美国参院对台湾国防安全的重视与支持，台湾会继续和美国行政部门进行讨论，加强台美安全合作。此前，在5月24号，美国参院军委会以25-2的票数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军委会两党成员当天提出300多条条文修正案，因此当时只有草案文字大纲，全文加入修改条款后才正式公布。本台台北特约记者报道称，美国国防授权法草案1243条款标示出参院关于台湾的意见，认为台湾关系法及六项保证是美台关系重要基石，美国应加强与台湾的防务与安全合作，支持台湾发展足以维持有效自卫所需的能力。条款指出，基于台湾关系法，美国应大力支持台湾透过外国军售、直接商售与工业合作获得防御性武器，尤其是无对称及海面下作战能力。美方也应确保及时审查与响应台湾的防务要求，改善对台军售的可预测性。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该条款还说，美国国防部长应该推动关于强化台湾安全的交流，包括美军参与台湾军事演习，例如年度汉光演习，要求台湾参与美国军事演习，以及依据台湾旅行法展开美台高级防务官员及军事将领交流。条款同时表明，美国与台湾应该扩大人道救援及灾难救助合作，美国国防部长应该考虑支持美国海军医院船访台，作为年度太平洋伙伴人道使命的一部分，以便改善美台之间应对灾难救助的合作计划与准备。美国之音另指出，美国国会众院已在5月24日以351-66票通过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草案。众院版本的涉台部分与参院版本有所不同，但也包括1253条款关于加强台湾部队作战准备条文，以及1262条款关于美台高层防务官员交流等条文。参院军委会5日已经将国防授权法草案送交参院排入议程，经过全院表决后将与众院版本进行协调，两院各次就协调后定案的最终版本投票后再送到白宫，让特朗普总统签字完成立法程序。对台湾而言，这样的法案内容相当友善，但恐怕会让中国政府很不是滋味。另外，还可以注意到，英国《金融时报》6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政府要求美国各航空公司不要配合中国在网站和地图上将台湾标注为中国的一部分。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达美航空都未按照中国的要求在网站和地图上将台湾标注为中国台湾。 五月份，白宫曾将中国的命令描述为奥威尔式的胡言乱语。特朗普政府官员敦促美国航空公司推迟，并告诉中国，台湾问题应由美国和中国政府处理。面对两岸关系的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一方面与中国交好，称中国国家主席是好朋友，另一方面却不断地加强对台关系，接连通过相关法案。美方如何从中战略布局，确实耐人寻味。以上是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西范的技术合作以及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450名目前受到关押的伊斯兰分子将在未来数月获释，引发担忧。欧洲准备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挑战。法国前总统奥朗德新书《权力的教训》赢得读者青睐，奥朗德加紧签名活动，似在为重新步入政治前台做准备。蒙波利埃一所精神病院突遭关闭，引发质疑。面对移民大潮，多数天主教徒主张实行迎接政策，另有少部分人感到忧虑等话题，是6月7日星期四出版的法国各报头版关注的国际和国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除经济议题外，还有美国逮捕一名涉嫌担任中国间谍的前情报官员的消息。费加罗报刊出一篇发自纽约的报道，披露了一名美国前军事情报员涉嫌至少以80万美元的价格向北京提供情报的相关情况。报道指出，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受到挑战，以及美国在新加坡与朝鲜间就朝鲜半岛未来局势展开谈判之际，美国的情报部门却漏洞百出，至少部分暴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表现出的敌意。6月2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在西雅图塔科国际机场传讯了美国国防前情报局官员汉森。汉森当时正准备登机前往中国。汉森受到15项指控，其中包括间谍罪，仅此一项罪名就可判处其终身监禁。现年58岁的汉森会讲俄语和中文，十分熟悉中国。1981年他首次到访中国，当时的中国对西方尚十分关闭。汉森曾以信号情报和人工情报专家的身份服务于美国军队。2006年受雇于美国国防情报局，担任文职情报官员。2013年至2017年，汉森经常往返于美中两国，他在中国的公开身份为从事经贸活动。费加罗报报道指出，汉森多次提出要为美国担任针对中国的双料间谍，他信誓旦旦地向美国联邦调查局表示，他的目的是骗取中国情报，以表对美国的忠心。不过，他却很难对2013年以来获取的80万美元的资金来源自圆其说。此外，他也很难验证与中国情报人员经常会面，以及从中国情报人员处获取手机的理由。美国司法部负责国家安全的副部长约翰·德莫斯指出，汉森的被控行为是对美国国家安全和美国人民的背叛，是对情报界他以前的同事的冒犯。报道指出，汉森远非美国首位在华间谍。今年1月，现年53岁的美国前中情局雇员李振成以同样的指控在纽约肯尼迪机场被捕。2017年61岁的中情局前特工凯文·马洛里承认，曾以国防信息获得来自中国的丰厚回报。另外，美国在职外交官坎戴斯·玛丽·克莱本也受到指控。费加罗报报道认为，此一事件的爆出不仅影响到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力量，还将影响到其在公海的先进空军和海军基地。事件爆出的时刻颇具关键意义，汉森被捕的那一天正是美国国防部长马提斯谴责中国在南海部署导弹以恐吓邻国之际。北京方面则表示，美国防长的说法不负责任。 此外，今天出版的《回声报》刊出多篇报道，分别介绍了法国酒业巨头宝乐利家集团进军中国市场，瞄准年轻消费者，全球第一个欧洲先进压水堆机组在中国台山启动，以及今年四月份中美贸易逆差降低的消息。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播出的是由张文忠主持的《观察中国》。
又见六四，又是一年一度悼念那个历史悲壮时刻的日子。29年来，香港市民一如既往举行悼念六四的活动，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介绍有关六四悼念活动的分析评论。香港《苹果日报》署名卢峰的社论说，29年前的晚上，我们耳边响起各种暴力的声音，有坦克车履带在长安大街滚动的声音，有子弹穿破学生市民皮肉的爆裂声，有冲锋枪震耳欲聋的响声，有民族女神像被推倒压回轰然巨响，还有枪炮暴力火力下学生平民无助的呼号声。今夜的长安大街不再有坦克车滚动的声音，也没有大批军队边开枪杀人边进城的景象。长安大街、北京城已变了样子，当年在木樨地长安大街倒下的年轻人若回来，也许不太认得眼前的光景。然而暴力的声音沉静了，29年前那夜的暴力没有过去，暴力的本质也没有改变。任何胆敢坚持八九民运旗帜的人都立时成为暴力专政的对象，任何被视为八九民运象征的人物事语言都在暴力下被掩藏被灭声。天安门母亲仍不能公开悼念既是孩子与丈夫，想为六四讨回公道的维权律师知识分子被旅游被软禁。香港经济日报的报道说，人民日报社旗下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推特发帖称，尽管香港当地有零星纪念活动，但当年没有做到的事今天更不会做到。胡锡进在推文表示，中国其实已经对六四事件做了全面总结，之后就不会再提起，要令社会彻底走出事件的阴影，避免争论。他形容这是非常成功的策略，六四只让中国痛苦了一次，没有成为长期的噩梦。他并称六四只是一件历史事件，而不是现实的纠结，而这个不争论政策更对中国经济起飞带来贡献。对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声明，指六四之魂未安息，我在推文表示，这个声明代表了西方世界干预中国政治进程的一种愿望，但这很徒劳，这一声明必将被中国漠视，使之成为这位国务卿毫无意义的一次作秀。香港零一周报的社论说，六四事件29周年，当日义愤填膺的青年已然不过不惑之年，往昔痛心疾首的中年这已年近古稀乃至耄耋。时代更替，近年来六四传承的问题掀起不少争议，一些经历六四的港人批评年轻时代遗忘历史，不愿背负争取平反六四的责任。部分青年对六四的看法更与上一辈南辕北辙，尤其是战中过后，大专学生会多由本土派控制，他们为凸显与传统泛民之别，纷纷宣布不再参与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改为举办论坛或自行发起悼念活动，甚至妄言六四事件与港人无关。对于今日年轻人来说，六四也许不再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忆，但这是客观环境使然，并非新时代刻意遗忘。正如中生代对抗日文革乃至五四运动感到遥远。香港明报的社论说，本港六四悼念活动正处于今年最艰难时期，这比向有人声称高喊结束一党专政可能违宪甚至影响参选资格，那比向部分年轻人则基于身份政治拒绝传承烛光，不再参与六四纪念活动。香港与内地关系无法切割是客观政治现实，当内地的道路自信越来越强，港人越需要坚持平反六四，呼吁世人勿忘历史。 当日上街抗议六四镇压的年轻人如今发兵渐白，不少死难者的父母以含恨而终，家属多年来坚持要求当局公布真相、道歉及赔偿，迄今未有回音。由遇难者亲属组成的天安门母亲近日发表公开信，提到29年来已有51位难属过世，明年便是八九民运30周年，六四一日未获平反，始终无法叫人释怀。过去20多年深化改革的成就，令内地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越来越强。但是当局必须面对历史，承认当年六四镇压手法太暴烈，不应将整件事淡化为1989年春夏之交一场政治风波。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在进入本台后半段专题节目之前，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G7 七强峰会明在加拿大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抵达当地参与峰会的前期协调。偷渡小舟被巨浪掀翻，60多个难民丧生也门外海。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会谈不再提及对朝鲜最大限度施压。担心金正男幽灵，金正恩赴新加坡很害怕遭暗杀。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愿意扩大自美进口。欧盟警告称，中国商品关税欺诈活动或转移至希腊与匈牙利。卫星图像显示，遭美国警告后，中国已移除南海导弹系统。继古巴后，美驻穗领事馆职员又因怪声侵袭撤走。参院版 DNAA 授权美军赴台参加汉光演习，台湾总统府表达感谢。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经过1个多月的燃料装备准备工作之后，广东台山的第三代核反应堆 EPF 一号机组今天正式投入运营，兑现了法国总统马克龙今年年初访问北京时中法双方所做出的承诺。台山核反应堆的运营为法国的核电工业带来了新的希望，倘若运作成功，显示核电发展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证明了以法国牵头研制的第三代核反应堆技术的可行性。鉴于法国电力集团拥有台山核反应堆30%的股权，台山核电站的投入运作或许能够解救陷入严重财政危机的法国电力集团。确实，日本福岛核事故之后，法国电力集团因核电成本日益增高等因素而陷入财政赤字，再加上新接管了负债累累的阿海法核能集团，更使集团的金融状况每况愈下。而阿海法的财政亏损的一大原因，就是由于该集团13年前同德国西门子一同在芬兰的阿尔基洛托修建的欧洲首座第三代核反应堆项目，该项目工程因安全达标原因一推再推，造价也从原先的32亿欧元上升至今天的80多亿欧元，计划将于明年投入运作。而在法国本土位于英吉利海峡附近的弗拉蒙威尔核电站也因锅炉质量等问题而多次被拖延，上周法国电力集团宣布弗拉蒙威尔核反应堆的运作再度被延期，原定的日期是明年年初，但由于核反应堆的管道焊接没有达到国家核安全局的标准，电力集团不得不重新返工，预计最早也要等到明年年底。因此，广东台山的 EPF 反应堆的投入运作对法国电力集团来说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且台山核反应堆的第二号机组也将按计划在明年年内投入运营。不过，随着全球首个 EPF 核反应堆的投入运作，该反应堆的安全问题再度被推上前台。 如果说芬兰与法国的核反应堆的整个修建过程都在独立核电专家以及政府核安全机构的严密监督之下的话，外界对中国广东台山核电站的修建过程却知之甚少。法国核安全局相关负责人曾经明确地告诉本台，各国的核安全监测由各国的国家机构负责，法国核安全局并不为中国的核电站事故承担责任。然而去年年初，法国核安全局公布的文件披露，去年年底阿海法在台山核电站进行产品检测时，发现台山机组的蒸汽发生器顶盖钛含量严重超标，达到了 0.302%， 超过建造标准的 0.22%。 据介绍，这一缺陷很可能导致发生器不能承受高压而破裂，最终导致核泄漏。香港媒体当时也引述台山核电站内部工作人员的消息披露说，一号机组在今年十月份的测试中也出现质量问题，哈尔滨的制造商已经到台山协商，商讨更换产品。世界能源咨询组织法国分部负责人伊夫·马利尼亚克先生当时接受本台采访时就确认了上述消息。他说，这一质量有瑕疵的产品来自中方，法方对此没有掌控，所以很难下结论。他还质疑在目前的背景下做出投入运行是否是明智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阿海法在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中广核集团以及中国的核安全局都未对外公布有关机组设备质量问题的消息。我们知道 EPR 的最大卖点就是安全，而事实上所谓 EPR 顾名思义指的是欧洲模式的压水反应堆，它的技术设计同第二代核反应堆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法国独立核能专家、法国放射性独立研究与信息委员会主任罗兰·德布尔特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就指出， EPR 事实上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三代核反应堆，使用第三代这个词语完全是为了广告效应，它在安全设计上并没有重大的突破。所谓防爆炸或者是防坍塌，关键还在于施工。而且纵观历史上发生的三大核事故，美国三星里核事故确实是由于设计上的缺陷，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则是由于人为的原因，而日本福岛核事故则更多是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所以 EPR 的安全设计并不能够排除安全隐患，而EPR 反应堆的威力远远超过福岛核电站的核反应堆，一旦发生事故，后果自然可想而知。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首座 EPR 核反应堆投入运营所引发的安全担忧，是由杨梅采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目前正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中美贸易战的开打不开打，令中国头痛的问题开始了。中国对贸易逆差的问题做出很大的让步，为了满足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胃口，那么也传说中国可能是用预付款的方法，前两年先认购大批的美国能源。但是问题是，中国对能源需求放缓可能已经达到了顶峰，要大量增加进口美国能源必定会减少从其他国家进口的数字。那么中美贸易战还未打响就鸣金收兵，本节目请台湾新新闻杂志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大家谈这个中美贸易战打得了打不了。东豪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东豪，这次这个中美贸易战恐怕影响这个全球整个这个战略布局，您看这个情形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边打边谈，打打停停，这个大概是目前特朗普政府的一个特色，因为中美双方已经经过两三次的一个会谈了，目前初步知道是说美方要求中方要在两年内增加2000亿美金的采购，那这个2000亿采购，如果要以达到这个数字的话，因为中国去年从美国进口的这个贸易大概是1300亿美金哈，那你要多2000亿哈，那你要增加哪些项目？其中最容易的是能源，尤其是这个天 天然气的这个部分，油页岩的部分。但是这个东西会涉及到一个中国自己能源布局的问题哈，就是过去中国基于它的国家安全考虑，所以它第一个强化的事情就在2013年的时候啊，看俄罗斯签订了一个长期能源的供能合约。这个合约从2013年开始，25年之内，中国要向俄罗斯买4600万吨的石油。这个4600万吨的石油呢，大约是2700亿美金。同时呢，还有每年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这个合约价值大概是4000亿美金。那一个2700亿，一个4000亿美金，加起来就已经是6700亿美金。如果中国为了要化解特朗普政府的这个贸易战而要扩大采购的话，他第一个选择最容易达成的是能源。可是能源的饼就这么多，中国一年需要用到能源这个数字近年来要在成长有限。你如果买扩大了美国的采购，那你原来俄罗斯的这些合约怎么办啊？这还是其中之一。再举一个例子，目前中国对美国采购最大的一块是农产品，包括有大豆、玉米、猪肉、棉花，它这些数字大概是在210亿美金。那俄罗斯也有大豆，那中国在分散这些大豆来源的时候呢，事实上也跟俄罗斯签约。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丁在前几年鼓励俄罗斯的农民大量种植大豆。好，农产品的生产是要一定的时间跟面积的。如果中国要再扩大它的大豆的采购量，那你又有俄罗斯的合约，这时候怎么办？所以啊，如果我们有约的一个匿名的一个大陆作家，他曾经在我们的杂志里面提供了一个分析观点，就是在特朗普跟习近平之间在做贸易战交手的同时，习近平的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他那个时候啊，在就任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到俄罗斯，那他们在观察，就是说王岐山为什么去俄罗斯，就是要向俄国总统普丁确保一件事情，中美双方的贸易摩擦扩大采购的同时，会考虑到和确保中俄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就是过去的这种采购合约会维持有效。可是这只是中国政府要面临的一部分，它还有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是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跟借款。像拉丁美洲里面非常支持中共的是中国的，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欠了中国大概200亿美金的债务，这200亿美金的债务呢，委内瑞拉政府用什么偿还呢？用它的石油。
石油，
那这里面产生一个问题了，委内瑞拉是用石油还债。那在俄罗斯，它从石油到天然气有6700亿美金的采购合约。那如果你又要再扩大对美国的能源采购合约，这些采购出来的能源，中国要用在哪里？如果中国的增长速度像这几年看来是逐步的在冷却当中，那你这些采购的能源你该怎么办？
储存战略石油，
战略石油的量是有一定的，这个量太大。
所
以它是一个政府也好，中国政府也好，在面对美国贸易战的时候，双方打打停停，谈谈打打。可是你要缩减特朗普政府要求的希望达到的这个增加2000亿美金的采购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买卖，它还涉及到说中国自己的贸易布局跟它的全球战略政治关系，这里面的复杂程度远超过其他。
那从这个国际关系的角度啊，那贸易战这个停火可视为中美同意把贸易战与这个国安的问题脱钩了，是吧？
我们那么讲哈，中国势必会崛起，那美国势必会防堵，那在防堵过程中不完全是军事力量比较，也有经济力量、科技力量的比较哈。我们举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比如说中国现在宣称它成功发展了逆中战机，美国最早的逆中战机是 F-22，它是在20世纪的后10年就已经研发出来，而且有实战经验。光是逆中战机这件事情，纯粹就科技上来看，中美之间至少差距了20年以上。甚至中国内部有人估计，这个差距是应该要用30年计算。所以在这个贸易冲突的过程当中，就是背后啊，它隐含的是中国跟美国的国力角力。那中兴通讯这个事情，暂时大概会这个大约500多亿的这个数字，大概就是7亿美金的罚款，暂时让双方有个下台阶。可是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习近平政府或者中国用钱满足特朗普，那特朗普可以取得一个政绩，他用钱呢换时间，这个时间做什么呢？用来发展中国自己这次的短板。这个短板里面，在中兴通讯这个案子里面就很清楚的看到，中兴通讯哪怕它可以把生意做到拉丁美洲、做到非洲，有个核心的晶片，它必须仰赖美国的高通，那中国必须要把这个事情给克服。那这个克服的过程，它需要时间。所以他现在先用花钱的方式满足特朗普， 因为美国也要集中选举了，那特朗普就可以有一个下台阶，也可以拿到了一张可以炫耀的政绩。
嗯，
他们可以告诉美国人，他修理了习近平，修理了中国。那中国当然自己知道自己的短板在哪里，一个晶片进口，同时这家公司在香港就停牌，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打击，不仅是认清了自己的科技实力、经济实力，也认清了面子跟自尊心。所以，在这个阶段，你可以看得到，如果花钱可以换到5年、10年的空间，让中国把自己缺乏的核心技术补起来，那这场战争呢，就是5年、10年以后还会再来一次，甚至我们可以预期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主政时期，像这种谈谈打打啊事情，一定不会是第一件，也不会是最后一件。那特朗普的贸易战，因为这次有用，所以他势必还会再来。可是特朗普的这个贸易战的问题，就是说，他杀伤力的对象并不包含中国，包括他欧洲盟友都会深受其害。所以这一点，特朗普未来会怎么去用贸易战，我们就还需要再观察。事实上，用金钱换时间啊，可以在中国的另外一个产业里面看到。因为特朗普这次开出的条件是2年2星的黄金的采购，还有一个东西，对习近平来讲，或对中国政府来讲，也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就是飞机，商用客机。商用客机，全世界最重要的两个，一个是美国的波音，再过来就是欧洲的 Airbus。那中国过去是两方面都下平衡的订单。可是如果他要满足习近平的这两，他还有一个方式，就是扩大对美国波音公司的使用。可是我们就是理解要，就是说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一个自尊心，所以他自己本身一定是做几件事情，他向波音买，也向空中巴士买。还有他还会保持一部分呢，扶持他的中国自制的这种商用客机。事实上，我们每隔一段时间就可以看到中国自己发布他在商用客机发展的进程跟这个里程碑。那事实上，中国的商用客机的发展程度呢，还远远落后在空中巴士跟美国波音。那现在如果他要用金钱换时间，就必须要扩大采购。这里面对中国来讲，就造成了一个选择上的难题。他如果扩大了对波音的采购，会不会影响到他在欧洲空中巴士的订单？你如果随便缩减订单，势必又引起他跟欧洲国家间的贸易冲突跟矛盾。还有一个他最在乎的民族自尊心，他如果不能空出一部分的市场扶持他自己的国内商用客机，那势必就会让他在商用客机的自主性上是发展受到萎缩。是，你就回到刚才前面那句话，他采购了波音，可能得罪了欧洲，然后呢，他还会让自己的自主国产商用客机的发展受到限制。可是你不做订单的移转，或者缩减国产商用客机的采购，你又没办法满足或者达到2年2星的目标，他又会对特朗普的承诺又会跳票。以特朗普目前至少还有2年以上的任期，他随时可能又出怪招。对，所以这个对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这会是一个很头痛而困难的决定。他要怎么去走跷跷板，又要平衡美国跟欧洲之间的这种贸易关系，又要扶持自己的国际产业。事实上，这样子的事情不会只发生在能源采购、商用客机的采购，像晶片采购也是一个例子。像中国的晶片主要来自几个国家，美国、日本、韩国还有台湾。晶片采购也是它的一个大宗，像电子产品的采购，这种晶片采购去年大约是120亿美金啊，在美国的部分。那其他的有日本跟韩国，还是一样回到刚才讲的那句话，如果两年要达到2000亿美金的对美采购，晶片全部都采购美国公司的，那南韩跟韩国因为抗议会影响到什么呢？因为习近平要带领中国和平崛起，他其中在东北亚的部分呢，他要打造一个自由贸易区。这个自由贸易区是由中国、日本、韩国三方共同合作。如果缩减了对日韩的晶片采购，他这个自由贸易区要怎么做？势必会打击到他跟日韩双方这三边关系的一个布局。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国在单纯在这次面对这个特朗普贸易战的时候，他要用金钱换时间，事实上没有外界想象中的容易。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美国商务部长在跟中共副主席刘鹤几度会谈的过程当中，最后你都看不到具体的会谈成果。所有的新闻对外只是说明双方密切的合作跟洽谈，细节呢全部都要等到下一次再讨论。这就表示说，在具体的项目上面来讲，虽然商务部长跟刘鹤双边谈了那么多次，但是到目前为止谈不拢。所以这条路对习近平来讲，或对特朗普来讲， 都还很漫长，能不能赶在今年美国集中选举之前特朗普拿到他的成绩单，可能都还要再观察。
嗯，就是个中美贸易战之间，那么就有台湾会担心说这个美国会把台湾当成棋子啊，然后特朗普不是要挟着这个中国替他在朝鲜问题上效力，现在好像也不太需要了，那么台湾呢就会有这个问题，被人当棋子。
事实上台湾一直都是棋子啊。
嗯，
那台湾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但是当棋子是这样，你自己要知道你还有多少自主性。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在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兴通讯受到禁制，那台湾的产业一定也会相对受到影响。可是如果中国也对美国展开贸易制裁的时候，美国也会受到影响。那尤其在电子业这一块，台湾因为有完整的代工业，所以它势必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它一定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这个时候呢，台湾就不宜去表态。可是在有一些问题上面来讲，就比较没有那么复杂。比如说在东北亚的地缘政治的矛盾跟冲突上面来讲，中国的崛起过程中，它不断的扩大它的海空军远洋操演，那它的远洋操演这一块呢，事实上一直都激起的包括南韩、包括日本、包括美国的这个注意，甚至我们可以这么讲，尤其是台湾、日本跟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它现在要改成叫印太司令部。
嗯，
三方事实上一直都有一个不公开的合作关系，联合监控中共海军跟空军的这种所谓的远洋训练。那这个回过头来就会看得出来说，在整个中美冲突的过程中，中美双方一定是有冲突有合作。
嗯，
那对台湾来讲也一样，这是跟中美之间一样有冲突有合作的地方。当然现在台湾跟中国冲突的部分是比较多，可是你这个时候你还是有一些可以弹性运用的空间。那当然你运用的好不好，这个拿捏的分寸拿捏的好不好，就考验了现在台湾主政的蔡英文政府。
嗯，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大家谈美中贸易战，打不打，不打是中国头痛的开始。感谢台湾新新闻副社长陈东豪先生为大家的解读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也感谢我们的法国同事 Stefana 的技术合作，同时更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现在我们播出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是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光》。
各位好，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法国的圣米歇尔山大教堂。圣米歇尔山是法国著名的古迹和天主教的圣地，它的大教堂的建造从1017年投下第一块基石到1080年落成，持续了60多年。教堂分祭坛、耳堂和大殿三个部分，由于高低不平的山顶没有办法提供宽阔平整的基地，人们便沿山坡修筑了几处建筑，让教堂建在同一个水平上。大教堂呈十字形，而祭台、耳堂和大殿下的墓穴或者祈祷间实际上也成了罗马式建筑工艺的杰作。教堂的正面是建有三扇拱门的大门廊，从门前的平台上就可以看到大海。教堂集罗马和哥特式建筑艺术于一身，大殿是典型的罗马风格，它的穹隆的开间多达七道，两侧的拱门式长廊之上的楼廊砌有罗马式的拱窗，以保证教堂的通风和采光。和大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哥特式的三层圆顶祭坛，祭坛四周的回廊不带祈祷室。这种教堂的建筑风格在诺曼底一带很有代表性，曾经风靡一时。就中世纪的水平而言，圣米歇尔山大教堂顶部开间的匀称布局和它颇有立体感的垂直分割，大殿与耳堂之间宽大的连拱，以及楼廊上饰有的雕刻物的门窗，都展现着建筑师们的匠心，巧夺天工的造型艺术水准，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大教堂建成之后，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朝圣者，他们对 把对大天使圣米歇尔的崇拜推向了巅峰。圣米歇尔山也更是披上了神秘的面纱，在诺曼底无数教徒的眼中，无异于东方的耶路撒冷。由于圣米歇尔山的无限感召力，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一直是这一广大地区行政管理和精神统治的支柱。站在圣米歇尔大教堂外的回廊平台上，极目远眺就能看到烟波浩瀚、波澜壮阔的大西洋。这个时候你便会感觉到这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就宛如大西洋波涛中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船。教堂所在地圣米歇尔山位于芒什省一个小岛上，距海岸2公里。小岛呈圆锥形，周长900米，由耸立的花岗石构成，海拔88米，经常被大片的沙岸包围，仅仅在涨潮时才能成为岛。公元8世纪的时候，圣米歇尔神父在岛上最高处修建了一座小教堂，奉献给天使长米歇尔，成为朝圣的中心，所以当时就叫米歇尔山。公元969年，在岛顶建筑了本笃会隐修院。1211年到1228年间，在岛北部又修建了一个以梅维勒修道院为中心的6座建筑物，具有中古加洛林王朝古堡和古罗马式教堂的风格。岛上现存还有11世纪的罗马式中殿和15世纪哥特式的唱诗班席。13到15世纪的部分城墙和哥特式修道院围墙等。圣米歇尔山经过大自然的造化，使它本身就是世界的一大奇观，而山上的古迹修道院和大教堂则在教徒的心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从13世纪开始，法兰克王国的王权得到了加强，加佩王朝的菲利二世在教士们的鼎力支持下开始了统一国家的征伐和加强中央集权。圣米歇尔山修道院因为新文明的介入而迅速发展起来，在1204年到1228年不到25年的时间里，人们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兴土木，最终形成了作为西方奇迹的宏伟规模。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光，向您介绍圣米歇尔山大教堂，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G7 七强峰会明在加拿大召开，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前抵达，偷渡小舟被巨浪掀翻，60多个难民丧生也门外海。日本外相与美国国务卿会谈，不再提及对朝鲜最大限度施压。中国商务部回应说，中方愿意扩大自美进口。欧盟警告称，中国商品关税欺诈活动或转移至希腊与匈牙利。卫星图像显示，遭美国警告后，中国已经移除南海导弹系统。美国参院国际授权法草案支持美军赴台参加汉光演习，台湾总统府表达感谢。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C 段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这里我们遥祝您雅安，下次空中再会。L'hippocampe, l'hippocampe, l'hippocampe, l'hippocampe a tout sauf l'apparence d'un poisson.
Je vous invite à un petit aquatrip. Plonge dans mon monde quelques centaines de secondes. Laisse-moi chatouiller tes orteils. Nage mais ne bois pas la tasse au royaume des algues. On aime gazouiller, c'est mortel. Poète, néo-rétro-modeste, zéro défaut, recherche d'honnêtes et gracieux crevettes avides, de rodéo, de phrases et de rimes sous-marines, acides et caisses. Né au beau milieu du tri.
triangle des berbiques. Ma coquine est régulièrement avec de belles murennes. Cheval des mers superbes. Je me déplace verticalement, n'ai jamais tort évidemment, car l'erreur est humaine. Je porte et protège mes œufs. Chacun renferme un proverbe, un poème, parfois même les deux. Quand de drôles de récifs, tout le monde me fait signe, comme si j'étais Poséidon sur le dos de Nessie. Je trie les déchets venus du continent plastique, au risque d'être qualifié de stupide écolo drastique. Mais ici-bas, rien n'est problématique que dans des épaves, danse des crabes avec Pogno Bob et Patrick Aquatrip. De la Jamaïque aux îles Canaries, de l'océan Pacifique aux égouts de Canarvie, sous l'eau tout est magnifique, la quiétude est salvatrice. Prends 10 années sabbatiques, viens goûter au paradis. Plonge dans mon monde, quelques centaines de secondes. Laisse-moi chatouiller tes orteils. Nage mais ne bois pas la tasse, au royaume des algues. On aime gazouiller, c'est mortel. Plonge dans mon monde, 300 millions de secondes. Laisse-moi chatouiller tes orteils. Nage en admirant les phrases dans mes bulles d'aquarium.
RFI.